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了。今晚世界各地都会有大型的庆祝会、家庭的聚会，或者是两三个好友聚在一起倒数迎接2018年。这似乎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无论是达官显要、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会重视这一天。到底这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课题。重要的事先做。在这之前，请让我简要的回顾一下2017年的讲台信息。今年的主题是逆流而上。上半年我们借着哥罗西书的研读，重新认识何谓进入世界但却又不属于这世界的道理。根据哥罗西书一章21-23节，从前你们，也就是我们，与上帝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如今他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使你们，也就是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了，把你们现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仆役。下半年我们回应了哥罗西书的信息，我们把焦点放在施基督所施，行耶稣所行。我们借着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和福音书作者的记载，重新了认识了天国，也就是上帝的国。我们也从耶稣所树立的榜样学习如何以天国的价值观来过天国的生活。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之前的降临节的系列的预备，更提醒了我们天国里的盼望、平安、喜乐还有爱，而且更提醒我们这一切的源头就是耶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预备我们逆流而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的选择，但是我们有选择不要与这世界的败坏同流合污。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磨练，这似乎与世人没有分别，甚至会更加的严峻。但当我们施耶稣所施，行耶稣所行，我们就会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心中充满了无名的喜乐，对人和对事充满了爱与盼望。这就是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所看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渴望如此逆流而上的生活吗？我看我们2018年又要再逆流而上的一次，你们渴望吗？不习惯回应哈。 OK， 不要紧，我心领了。新的一年对世人来讲的重要性见仁见智，大同却有小异。我个人认为新的一年似乎给予世人新的机会、新的志愿、新的目标以及新的计划等等，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就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但是有些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新年所带来的新机会不那么重视了，是吗？你们有没有立什么新的志愿啊？有没有？有的举手啊，不多。那我说的话是对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即使有新的机会，有时候我们也无法把握。你们回想一下，新的一年的新志愿、目标和计划，往往不到一个月， 二月这个计划这个目标就化为泡沫了，是吗？比如说要瘦身，要注意健康，要多祷告，要读属灵书籍，二月最多给你坚持一月，二月就没了、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呢？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急事，我们需要处理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事太多了，所以重要的事要先做。那急事是不是就不管了呢？不是的，先做的意义是在各种的情况里，若不是情非得已，尽可能先做。原因是这样，原因是我们很多的急事起初都不是急事，同意吗？同意吗？我们需要面对的急事起初都不是急事的。同样的，比如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成长，起初都有时间让我们去注意的，都不是急事的。好，但是呢，但是我们没有先去做，然后这些本来重要的事就往往变成了急事。所以若我们要少一点急事，我们就要把重要的事先做。今天把重要的事先做了，我们要明天面对的急事就少了，如此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处理我们生命中的要事。那慢慢的，我们的生活素质就不再像是救火员随时要去救火，而是像建筑师能够按照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想去打造我们的人生。那如果你不想当生活的救火员，今天耶稣的教导相信对你会有帮助。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年岁到年终，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以恩典覆庇我们，用恩手引导扶持我们，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你用真理喂养建立我们，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你的名助力旌旗，你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以我们的感恩为祭，你悦纳我们的赞美与感恩，我们的心就欢喜。亲爱的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将你的路教训我们，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教训我们，因为你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愿意终日等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信息是与世界末日有关。哇，年终讲世界末日，哎，难怪是我讲，不是并不是讲。这是一般人会避开的话题。你们有谈世界末日吗？这是一般人会避开的话题。但是，根据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21章的记载，这世界末日的信息其实是从耶稣预言圣殿被灭开始的。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或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你们看见的这一切，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那门徒就问耶稣说，老师，什么时候这些事呢？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将有大地震，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把这一切的事以但这一切的事以前，有人要下手拿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关在监里，又为我的名的缘故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那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要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就苦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 在这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耶稣说这一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吓唬我们，而是要预备我们，因为在这些话当中他也说了这几句话，我们当有的反应，耶稣说要谨慎，不要受迷惑。耶稣说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你们不用担心准备如何防守，因为主要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到的。这就是今天信息所要宣告的，一个与一般世界末日的解释非常不同的场景。你们有看过世界末日吗？电影上有吧？啊，那我们这里所谈的情节跟电影不一样。电影里面，这里并没有出现在路上穿行的汽车突然间没有人驾驶，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突然间被提到天上了，而且耶稣也没有救我们脱离水深火热的处境，而是把我们就放在其中。耶稣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以这些磨难隔离，而是要我们预备来领受救恩，这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我们要好好预备去领受耶稣所应许的救恩。那有人会问，我只顾自己的救恩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不会的。你有听说过吗？身为信徒，我们只不过是告诉其他乞丐哪里有面包吃的乞丐，有听说过吗？身为信徒，我们只不过是告诉其他乞丐哪里有面包吃的乞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我们要如何告诉其他乞丐哪里有饭吃呢？我们若对自己的救恩也不确定，那我们分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好，那身为信徒，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如何把守住，如何守住我们已经领受的救恩。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三件事，让我一个一个的来说。首先是一个预兆，耶稣之前提到圣殿和耶路撒冷被毁，他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全世界的未来。之前的特征是将会带来毁灭的军队的到来，但是他现在说是人子的降临，人子的降临带来的是救赎。这两件事都令人震撼，令人惊吓，但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带来的是一个灾难，而人子的降临却是救赎。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中预言人子降临的时候，他描述了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但以理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可怕的野兽在做可怕的事情。原来耶稣降临是这么可怕的。然后就是一个混乱与邪恶的结束，一个和平和正义的开始。在路加福音，耶稣所描绘的和但以理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很相似。人子降临看似一场灾难，耶稣也暗示对于那些不信他的人会是一个灾难，但是对于信他的人，他们将得救赎。这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新的世界中，邪恶将会结束，所有的受遭之物将会恢复到上帝的设计里面。因此这是一个充满盼望、期望和期待的欢乐时刻。难以想象吧，地球都要爆炸了，你心里却充满着盼望、渴望和期待。这预兆是非常吓人的。若心悦 星辰都被影响了，地球呢？地球就会大乱啊！那些星球撞来撞去，这就是世界末日。而这经文里描述的惶惶不安，惶惶不安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惶惶不安可以翻译为死，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预兆会把一些人吓死，这个预兆是非常的可怕的。然而这可怕的预兆不是指向灭亡，而是指向耶稣的再来。单看表面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个可怕的预兆所指向的却是耶稣的再来。而经文指示我们做什么？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挺身昂首。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会是怎样的？记得要挺身，要昂首。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这就是你的见证。其他的人都跑了，但是基督徒因为知道耶稣要来了，就挺身昂首。好，耶稣说到这里并没有停止他的教导，他又再说了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就是第二件事，上帝的国近了。树叶一长出来，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耶稣刚刚结束描绘巨大的宇宙的风暴，现在他转移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带到更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处境。当我们看到了树上的叶子，就知道这意味着夏天的到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巨大的宇宙的迹象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帝的国近了。清楚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每次看到地震天灾都哎呀，都像世人这样很惊慌。对许多人来讲可能是痛苦，但是记得这都是指向耶稣的再来，我们应该欢喜，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上帝的国降临，是我们应该以喜乐而不是在恐惧中面对的。我们等一下会祷告的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现在已经在了，但是上帝的国完全在的时候是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再来是怎样的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要看到这样的迹象，不是我们要看到天灾人祸，而是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再来。而这些天灾人祸只是一个预兆，天国的到来将是一个错误得到纠正的时代。天国的到来是上帝的子民将从那些使他们受苦的事物得到救赎。然而国度的到来将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那这时期是什么时候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一切都要发生。耶稣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为什么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个比喻之后就写了一段同样的话，那段话是，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我们不用去猜测，不用去猜测，看到叶子就知道是夏天了， 看到预兆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虽然人子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时候，但是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绝不废去。耶稣所说的话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会不断的保持他的动力。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世界再持续多2000年，就是4000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那时候的人心中充满的还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不会废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上帝的国已经展开了，因为天国的国王已经诞生了。当我们用主祷文来祈愿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更要记得的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绝不废去，他的应许一定会落实。最后一件事包括了两个命令，但也能说是一个命令。当我们在等待救赎以及天国降临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了。刚才讲了预兆，讲了比喻，是要告诉你，你需要做这个预备。那你该做什么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要留意的迹象，并告诉我们这些迹象的意义。现在他警告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对于那些准备好保持警惕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但是等待是非常沉闷的，而且在等待中我们很容易会妥协。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了对做好准备的三个妥协：贪食、醉酒，还有今生的忧虑。那你一看之下，哎，我不吃，我不喝酒，那我应该只有今生的忧虑吧。 OK， 让我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妥协，贪食。贪食的定义不是这么简单，贪食的定义是沉迷于奢侈、不节制或放纵的快乐。它与第二个妥协醉酒多少有共同之处，然而贪食也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在没有完成有意义的事情上却使用了过度的能量，把精力浪费在没有用处的情况下的过程，就是贪食。想想看，现在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做什么啊？我不是说这个动作都不好啊，我是要提醒你，如果你浪费太多事情做这个动作的话，可能你已经落入贪食了。没有没有，他们在做正事，有意义的事。 OK。 所以贪食就是一个好管家的反面。贪食就是要用最大的限度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用处。贪食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你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浪费你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妥协是醉酒。醉酒就通常与酒精有关，但是这里讲的醉酒不是这么简单，这里讲的醉酒也适用于其他的事物，其他能够令人陶醉的事物。例如什么呢？例如权力，例如野心。权力和野心也能让我们陶醉其中，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醉酒使我们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使我们的判断力迟钝了，也更僵硬了我们的精力。如果我们是醉了，我们又怎能警醒呢？记得，不是因为喝酒而 醉酒，是因为你过于陶醉在权力而野心，变成你的生命不警醒了。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姐妹对贪食或醉酒的问题可能不常见，但许多人都会有的是今生的忧虑。那忧虑和贪食跟醉酒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忧虑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轻微的问题，甚至都不算是错误，但是忧虑确实能伤害我们的心灵，忧虑能伤害我们的心灵，甚至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的信仰。其实忧虑在教会里面影响基督徒的比贪食和醉酒的影响还要多很多。所以耶稣给我们第二个命令，耶稣叫我们警醒祈祷，警醒祈祷。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免了贪食、醉酒还有焦虑，会吗？有这样的经历吗？祷告带给你平安，或者你越祷告你越贪心，那可能你要重新学习祷告的这个功课了。祷告是交托，祷告是信靠，对吗？所以你越祷告的话，你觉得哎，我一无所缺，哎，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又一无所缺。这就是祷告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我们能够避免贪食，避免醉酒，避免今生的忧虑。祷告会使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接受上帝的赐福，并将我们的精神力量集中在上帝的旨意上。弟兄姐妹，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今天的信息绝对不是出自一段忧郁和厄运的经文。记得了哈，我们在谈世界末日的时候，不要忧忧愁愁的，不要带着惊惶，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预兆，这是要告诉我们耶稣要来了，好日子要来了，得救赎的日子要来了。好，弟兄姐妹，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要事了吗？而你愿意先做的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好，我做一个结论，得救赎的日子近了，上帝的国近了。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对吗？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日子都近了。那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的生命要事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时时警醒，我们要常常祈求，使我们逃避一切要来的事，让我们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要先做的要事。所以我有16个字送给大家。2018年，居安思危。新加坡的基督徒命太好了世界末日根本 不当一回事，对吗？天灾很少嘛，这里最多就是水灾而已，水灾也不是说很高，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注意这些迹象，所以我们不懂得思维，我们不懂得在居安思维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做准备。等到有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乱了方寸，我们连我们的信仰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居安思维，我们才能够临危不乱。怎么做呢？要谨慎，要警醒，要祷告，然后呢，释放你的精神，让耶稣来掌管你的心神，这样你就能够迎接永生。弟兄姐妹们，你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今生吗？还是为永生做预备？好，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你对生活的态度还有方式，你谨慎吗？还是你得过且过，你浪费光阴，浪费生命，反正我时间是有的嘛。可能对年长者会比较重视时间了， 但是我是针对那些年轻人来说。Hello， 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跟他讲话所以不要告诉你的年轻人哈，你有的是青春，所以你可以有的是那个本钱，本钱不是给你来浪费的，本钱是给你好好的投资的。从小就要学习爱惜光阴，爱惜生命。你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谨慎吗？可能你很谨慎，但是你的谨慎让这些事情压住了你的心，你不能够释怀。可能你太过忧虑了，这些事情是否压住了你的心？所以我们该怎么说呢？我鼓励大家每周至少一次在主的面前检讨自己，每周至少一次，每天可能也不错了，不过有点太多了，每周至少一次，你自己选一个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怎么做呢？求主怜悯你，保守你，向你显明你该纠正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并给予你纠正的能力。你要纠正的是什么呢？贪食、醉酒、今生的忧虑。怎么去纠正呢？谨慎、警醒、祷告。不必把太多的祷告事项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把你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自然而然会把你需要祷告的告诉你，好吗？试试看吧，啊，试试看吧，每周至少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若你要开始这个习惯，你不懂怎么在家里做，那可能你主日总会来吧，主日崇拜就早稍微早一点来，就花那一点时间，先不要跟太多人讲太多话，就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帮助你检讨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好不好？好不好？好吗？我求求你啦，我这个是学保罗的，我求求你啦，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做好不好？现在就做啊，敬拜团会把诗歌唱一遍，然后我们就在那唱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你可以不说话，你就安静在主的面前，主跟你说话，你就和他对话，让主来引领你，好，让你懂得珍惜生命，跟从主，当主再来的日子，你能够挺身昂首，因为你知道得救赎的日子近了。阿们。好，我们就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
如果你诗歌对你有帮助，你跟着听；诗歌对你没有帮助，你就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第四是我从心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经，将我分别为圣，真的思想当作我己，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神的思想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神的思想当作我己，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如果 你们已经祷告好了，你们愿意，我们站起来一起以这首诗歌来祈求主耶稣来复兴圣洁，复兴我们的圣洁。
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真挚的灵。
主，求你复兴我，
主，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
心中的圣洁，
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
传扬基督的圣名，
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
是的，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将我们的心思交托给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中，也活出你的旨意，让我们的一生领受你所赐的福。你所赐给我们的福，也将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一生被你所用，一生传扬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向上帝祈祷。